分析人士说，中国外长王毅访问了所罗门群岛、斐济、基里巴斯、萨摩亚、汤加、瓦努阿图、巴布亚、新几内亚和东帝汶。在今年四月，中国和所罗门群岛签署了项安全协议。在今个星期初，王毅并没有签署泛太平洋协议，但已经和个别国家达成协议，包括今个礼拜在汤加举行的灾害管理等项目。王毅星期三抵达瓦努阿图。在过去几年入面，中国已经加强了海军力量，能够驶过位于日本和印尼之间的南北岛屿，热带的南太平洋就是这条岛链的后面。檀香山的东西方中心副总裁利马耶说，只要给予他们相对适度的关注、资源和努力，就会有部分事情落入他们的手中，例如所罗门群岛。他说，中国已经准备好和西方国家展开大国竞争，这些国家在南太平洋地区历史上具有政治影响力，但有时就非常脆弱。他又说，不要提什么竞争即将来临，竞争就在南太平洋。美国研究机构兰德公司的高级防务分析师格罗斯曼说，中国正在为他们的14亿人口寻找一个长期的海产品来源，并且试图打破美国和澳洲在南太平洋的主导地位。南太平洋从澳洲伸延到秘鲁。据斐济媒体报道，由于部分国家政府阻挠，北京在星期一未能够就他们被10个太平洋国家签署一项涵盖从安全到渔业等多个领域的协议而达成一致。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总统就警告南太平洋地区的其他领袖，说和中国协议将会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王毅此行还作出了其他的承诺。据中国的新华社星期一报道，今个礼拜在斐济，王毅说中国愿意将他们的总投资超过40,000亿美元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斐济20年国家发展计划合并，并且展开技术合作项目。在9年前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几十个国家建设基础设施，去扩大和中国连接的贸易路线。据新华社在星期五的报道说，上个礼拜在基里巴斯，王毅作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承诺。报告说，中国同意充分发挥基里巴斯的资源优势，打造海上合作的新亮点。王毅还向部分南太平洋国家提供了疫情复苏的援助。他最近说，面对海平面上升威胁、大洋洲扁平岛屿的问题，中国将会继续推动巴黎协定的全面有效实施。在2019年，所罗门群岛和基里巴斯都将外交承认从西方的非正式盟友台湾转向中国。有媒体报道说，中国船只可能获得基里巴斯附近菲利克斯群岛保护区的权利。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去年11月说，他将会解除自从2015年以来对这片48,250平方公里的海域实施的捕鱼禁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这片海域描述为世界上最大的指定海洋保护区。华盛顿研究机构布鲁金斯学会在2020年的一项研究当中说，中国曾经寻求在瓦努阿图建立一个两用港口设施，但是在媒体发现之后拒绝了有关的想法。美国夏威夷大学马洛亚分校太平洋群岛研究中心的副教授卡布图拉卡说，中国的影响会一直存在。卡布图拉卡说，在所罗门群岛有些人是真正支持中国的。他们的观点往往是和西方的关系并没有改变所罗门群岛的发展，所以中国代表着另一种选择。他说，由于20世纪被迫迁徙，美国在南太平洋的武器试验动摇了部分岛国的安全感。而在今年3月，华盛顿开始和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和帕劳重新谈判协议。美国国务院当时说，完成谈判是本届政府的优先事项。而在今年4月，澳洲、日本和美国就表示，中国和所罗门的协议将会导致中国在南太平洋部署军事力量。中国感受到地缘政治压力，新华社5月27号的报道说，王毅表示美国及其盟友决心压制中国发展，又说本质上美国及其盟友不希望看到非西方力量的成功，亦不希望看到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团结和合作得到加强。位于纽约的政治资讯公司帕克战略的资深副总裁金恩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不再受到东亚岛屿的限制。金恩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太平洋的时机已经成熟，因为所罗门群岛和基里巴斯近年来已经将对中国的外交承认从台北转向北京， 而华盛顿正在谈判续签和马绍尔群岛的自由联合条约。麦克罗尼西亚联邦和帕鲁被认为并没有好像他们应该做的那样迅速和良好地行动。利马耶说，北京的官员正在考虑未来20到30年的事情。他说，中国的基础设施项目以及和地方领袖不断发展的关系，最后将会打破和澳美之间关系的影响力。他又补充说，如果西方的影响跟不上的话，中国为当地岛民提供的教育奖学金和任何对抗海平面上升的支持，都会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三藩市的报道。